这是由佳达 Voice of Indonesia 的华语节目。还播送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新闻、信息和娱乐。您能每天通过短波频率33.25千赫，以及在本台的网站 www.foreignnews.id/mandarin 的流媒体直播锁定我们的节目。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听众朋友你好，我们又在 Voice of Indonesia 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相逢。本集2024年3月1日周的节目有新闻评论、历史上的今天、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播送、印度尼西亚各种各样消息，以及一来在不少那印度尼西亚、印度尼西亚美丽和物言流事，最后是为您播送印度尼西亚各级在布朗英南的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播报新闻。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播报新闻。新闻提要：第一，印度尼西亚正在三个地区发展洋牛业，以减少肉类进口。第二，葡萄牙对来自印度尼西亚的酒店和餐馆工人感兴趣。第三，副总统邀请印尼侨民成为全球动态的问题解决者。第四，副总统表示2024年的选举将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选举之一。第五，研究人员表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成员，这个促使印度尼西亚成为高收入国家。第六，亚太广播联盟希望与印尼广播电台开展许多合作活动。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播报新闻内容。印度尼西亚有机会通过发展苏拉威西岛、加里曼丹岛和东努沙等加拉省的洋牛业来减少牛肉进口。马鲁夫阿敏副总统本月2日周四视察新西兰惠灵顿，一举经过精准认证的牛肚宰场后如此表示。他表示印尼有关部门已集中在这三个地区发展肉牛畜牧业的规划进程，以及将减少牛肉进口。印度尼西亚政府的目标是通过各种努力加速牛圈数量的增加，到2026年实现牛肉自给自足。葡萄牙酒店、餐厅和咖啡馆业主协会有行迹从印度尼西亚引进宾客服务领域的工人。安达拉东行是周四远临雅加达的印度尼西亚酒店和餐厅协会主席伊万多诺苏特里斯诺的书面声明表达了这一点。伊万多诺表示，目前雅加达印尼酒店餐饮协会管理层正在葡萄牙参加将以周四2月29日至下本月3日周日在葡萄牙里斯本举行的摩萨图里斯莫的里斯莫尔旅游展。继承在雅加达举行的印度尼西亚酒店和餐厅协会会议上，葡萄牙酒店、餐厅和咖啡馆业主协会财经总监贝德罗·卡瓦略表示，目前葡萄牙缺乏约50000名技术工人，这些工人一般在酒店和餐馆。雅加达印度尼西亚酒店和餐馆协会与葡萄牙酒店 张坤和咖啡馆研究协会已同意在人类发展包括劳动力采购方面进行合作。伊万多诺不总说，葡萄牙酒店、餐厅和咖啡馆业主协会团队将前往雅加达进一步讨论，随后签署谅解备忘录。印度尼西亚副总统马鲁夫·阿敏邀请新西兰的印度尼西亚侨民在解决不确定的全球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动态调整方面发挥作用。这一邀请是马鲁夫·阿敏周四2月29日在新西兰奥克兰举行的全国对华开幕式上发出的，在约300名印尼侨民面前，副总统强调，印尼治理已始终成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而不是当前即时的问题。这一承诺还包括印度尼西亚为创造世界和平所做的努力，其中之一就是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独立。马鲁夫·阿敏还表示，印度尼西亚外交政策的一个要素是通过优先考虑宗教间对话来落实世界秩序。2月29日周四，马鲁夫·阿敏总统并出席了在新西兰奥克兰举行的全国对话。来自各个时期的约300名印尼侨民参加了全国对话。马鲁夫·阿敏在讲话中对2024年选举表示赞赏，表示选举安全、有序、顺利。马鲁夫表示，全世界都在关注印度尼西亚的选举，因为这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选举之一。
Mata dunia tertuju pada pemilu Indonesia。
全世界的目光都集中在印度尼西亚选举上，因为它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选举之一，估计超过2亿国内选民和50万海外印尼公民已经投票。他们很惊讶，如此分布的地区，他是如何管理而已的。但是感谢上帝，我们可以，而且我们已经做到了很多次，将所有行使投票权的人之一最忠告的谢意。这次致祭副总统对立即新西兰的印尼侨民战于2024年选举举行时及投票权表示赞赏。他认为在选举中做出选择是对推进国家和国家生活的一种关注。马鲁夫·阿敏表示，选举是国家宪法的实施，也是印尼民主的一种形式。他还表示很高兴能够访问奥克兰和惠灵顿的印尼人民，并与他们保持联系。经济与金融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阿哈迈德和利菲尔倒是希望，如果印尼正式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能够更快地成为高收入国家。黑里周四在网上举行的经济与金融发展研究所公开讨论会上表示，印尼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目前仅为19.7亿美元，而合作组织成员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2023年经济发展达到53.315亿美元。如果你看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成员国都是发达国家，收入很高，在世界银行的门槛之上。 在 1.2 万至 1.3 万美元计算以上，希望通过加入我们，我们能够像这样更快地迈向高收入经济。Harry 补充说，到2023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对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经济贡献将达到 41.1%， 成为仅次于第二十的第二大经济体。他表示，印尼市场很大，这是一个机会，有望让印尼更容易进入市场。此前，印度尼西亚已获准于2024年2月20日进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入会阶段，以便加入该组织。印尼政府自2023年几月即提交了成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的愿望。亚太广播联盟节目中间亚苏纳格哈达就是2月29日访问了维也加达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总部。纳格达在接受印尼广播电台采访时希望印尼广播电台和亚太广播联盟未来能有一个联合节目。纳格哈达看到印尼广播电台的内容让媒体更加贴近观众，他认为媒体以及听众和观众之间的亲密程度是个性的一种形式。纳格哈达举了一个例子，在乘坐出租车时仍然有很多人喜欢听广播，对广播的热爱仍然非常明显并没有消失。纳格哈达补充说，广播电视广播必须秉持信息服务的理念。当时纳格哈达掌管了播客内容工作室，广播工作室以及 LLENET 制作工作室的状况。听众朋友，今天的印度尼西亚魅力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接下来这位收听本台播送的评论。
Voice of Indonesia。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现在报道评论。本期评论的主题是北约没有向乌克兰派兵的计划。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表示，他们不会向乌克兰派兵。欧盟领导人2024年2月26日周一在法国召开会议后表示了这一声明。即便如此，法国总统马克龙仍然表示，不排除向乌克兰派军队以实现北约的目标。根据他说法，俄罗斯不可能、不应该赢得这场战争。北约秘书长 Jens Stoltenberg 表示，北约没有向乌克兰派舰作战部队的计划。与此同时，白宫2023年2月17日周二也表示，美国不会派遣军队前往乌克兰作战。德国总理 Olaf Scholz 2024年2月17日星期二拒绝了向乌克兰派兵的想法。他强调，北约成员国从一开始就达成的协议也适用于未来。也就是说，欧洲国家或北约不会向乌克兰派遣军队。 Scholz 还强调，驻扎在北约国家的食品也不允许积极参与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的战斗，只是为了防止使其北约的战争升级。即将加入北约的瑞典首相 Ulf Kristersson 表示，他目前没有向乌克兰派遣地面部队的计划。波兰、英国和西班牙也公开反对北约成员国派兵与俄罗斯发生直接冲突的想法。针对马克龙总统的声明，俄罗斯政府2024年2月17日周二表示，如果北约成员国西方国家向乌克兰派兵，与北约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俄罗斯政府发言人 Dmitry Peskov 在莫斯科的新闻发布会上提醒说，北约成员国必须能够评估如果他们做出这一决定可能造成的后果。他们必须认识到这根本不符合每一个国家的利益。Peskov 表示，一些西方国家非常清楚，如果向乌克兰派遣军队，可能会产生潜在的后果和威胁。另一方面，北约的基地防切源自第五条规定，如果联盟的一个成员在欧洲或者北美受到攻击，那么它被视为对所有成员的攻击，因此他们可以采取必要的行动来协助协约国。俄罗斯与乌克兰冲突已经过去两年了，但没有迹象表明冲突会很快结束。不可否认的是，自俄罗斯与乌克兰冲突爆发以来，北约向乌克兰提供了包括武器在内的支持，但是派遣北约部队到乌克兰帮助队抗俄罗斯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了。最好的办法是停止战争，使两国人民都能恢复正常和平的生活。评论播送完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弟兄们哟，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历史上的今天，是给你就报道国际发生的事件。
Voice of Indonesia 从 Indonesia 面向世界，这就没有接下来经过收听历史上的今天。本期历史上的今天开始从1919年三月一号的事件，是韩国三月一号运动。三日运动或称三日运动，是朝鲜自1910年以来一系列大规模示威活动，旨在反对日本对该地区的殖民统治。这一运动是以1919年三月一号，韩国33名宗教和文化领袖在首尔宣读里的宣言文本，随后首尔爆发了这次该公告的示威活动，该公告随后蔓延到整个韩国。据《布里达尼加》报道，约有200万人登机，参加了1500多场示威活动。日本极力镇压抗议群众。日本针对这一行动的行动导致约7000人死亡，16000人被捕。三月一号运动被认为是韩国政局独立斗争的转折点，现在每年都会举行大规模的纪念活动，尤其是在韩国。这就没有然后到了1936年三月一号的时间，是美国胡佛水坝裸泳。胡佛水坝是一座位于美国阿里苏纳州和内华达州交界处的水坝。该大坝建于1930年至1936年，位于一个不成为黑峡谷的峡谷，科罗拉多河中中流过。该水坝吸取了世界上最大的工人湖之一米德湖。胡佛水坝于1936年三月一号落成，在阴影处是世界上最大的水坝之一。1947年，美国国会通过一项联合决议，将大坝正式命名为胡佛，以纪念 Herbert Hoover 的总统。地中没有，最后到了1919年三月一号，是印度尼西亚三月一号中共识的。1919年三月一号的中巴共是印度尼西亚国民军对惹惹发动的武装袭击，目的是向世界证明印度尼西亚，特别是印尼民国军仍然存在并且强大。因为当时荷兰人发起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已不存在的宣传，选择惹惹来袭击荷兰军队，是因为惹惹是当时印度尼西亚的首都。除此之外，该市还有不少外国记者和联合国建设观察员。在这次袭击中，惹惹被印尼国民军包围6个小时，最后被荷兰人占领。然而这次袭击被认为能够迫使荷兰与印度尼西亚终身谈判。于2022年2月24号，这个维度的总统将三月一号是制定为国家主权宣言了。这就没有本期历史上的今天播送完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听众朋友，你刚才收听一首印度尼西亚歌曲，希望大家喜欢本台播送的。通过收听本台的广播，你会多了解印度尼西亚的是在印度尼西亚国报道的。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印度尼西亚国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本期印度尼西亚国的主题是合作社与中小企业部长希望印度尼西亚成为东盟手工艺品出口国的领导者。考虑到印度尼西亚目前拥有该地区最大的手工艺展览会 INAGRAF， 印度尼西亚有望成为东南亚手工艺出口国的领导者。和中小企业部长 Dadan Masluki 于2月28日星期三在雅加达会议中心正式开幕东南亚最大的手工艺展2024年以尼亚加达礼品及家庭用品展览会时表达了这一希望。 Dadan Masluki 在致辞中对印度尼西亚手工艺出口商和企业家协会在东南亚成功推广印度尼西亚雅加达礼品及家庭用品展览会品牌表示赞赏。 Dadan Masluki 说，印度尼西亚在世界手工艺品行业中占有大约 1.25% 的市场份额，预计这一数字将继续增加。据他介绍，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印度尼西亚共建将其转化为特殊装饰和工艺产品的智能师，共以共建主导国内市场的机会。 合作社与中小企业部长希望凭借印度尼西亚雅加达礼品及家庭用品展览会在东南亚的强大品牌，到2024年印度尼西亚可以成为区域手工艺品出口国的领导者，并成功进入世界十大手工艺品出口国的单名。印度尼西亚手工艺出口商和企业家协会总主席 Muhsin Rizan 表示，组织者在目标是2024年印度尼西亚雅加达礼品及家庭用品展览会吸引100,000名参观者，交易额达到1000亿印尼盾。这次展览会预计将有70至100名买卖家参加，预计还将吸引1200万美元，大约1880亿印尼盾的贸易合同。从2月28日到3月3日举行的2024年印度尼西亚雅加达礼品及家庭用品展览会上，1500多家中小企业参加了1066个展位。本次展览占据了整个雅加达会议中心大厅，面积大约20,231平方米，因此展览可以容纳所有促销活动和其他配套活动。印度尼西亚国播送完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艺术印度尼西亚歌曲，希望大家喜欢我们的播送的。听众朋友，有计划来印尼留吗？请来访问印尼，因为印度尼西亚有各种各样的美丽。今天我给你介绍来自东爪哇马朗的不远六尊，请欣赏。听众朋友，今天的印度尼西亚美丽的话题是关于不远六尊。对您前往东爪哇马朗旅行，这里有您一定要记得不远基督六尊，位于东爪哇省马朗县博洪区。在这里您可以在村庄里玩耍，进行各种令人兴奋的活动，并找到适合在 Instagram 上发布的景点，参观不远六尊仅仅前来步行约 2.6 公里或开车几分钟即可到达尼瓦纳山。从这里您可以享受不远尊的凉爽空气和那里美丽的日出。您怀念乡村的氛围吗？文化村一定要来。这个地方是当地的一个聚集地，现已转变为旅游胜地，提供有趣的活动，例如在巴温的时候乡村租房子做各种乳制品，或在 Rumah Belajar 书房学习制作拉染、面具、玩加美兰和学习传统舞蹈。书房里的拉染也是另一种纪念品，最流行的图案类型是蜻蜓和珠子图案。如果你有兴趣购买的话，书面拉染的售价在30万至80万卢比左右。这个旅游景点还是有四里环乡世界，拥有广阔的美丽花园和动画人物雕像，足以让您大饱眼福。当然这里也有很多适合拍照的景点，不仅如此，这里还设有迷你电影院等观看数位电影的设施。不远基督六尊还设有的柔七吧，这个目的的提供令人兴奋的活动，如在弹射击、击打球内的水上游戏或水滚动、卷地行之、越野摩托之和游泳池。当您满意的游览了不远基督六尊后，对于那些劳累了又想补充体力的人来说，这里有一家美丽的岛潭咖啡馆，可以看到绿色的稻田以及选址凉亭或下午座位吃饭的地方。不远基督村也有设施齐全的住宿。听众朋友，今天的印度尼西亚魅力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祝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kita tipe berbeda. Dunia ku tak lagi sama. Aku dititikkan beban. Sungguh tak biasa. Satu jua mungkin bisa. Tapi tak bisa semua. Ku harus ada di depan. Sungguh tak biasa. Aku si kecil mencoba dewasa. Meski jiwa ini masih rapuh. Penakut harus perkasa. Meski sulit ku tak boleh rapuh. Rapuh gemetar langkah kecilku. Gemetar langkah kecilku. Tapi ku percaya nanti pasti mampu. Aku si kecil mencoba dewasa. Meski jiwa ini masih
朋友，感谢你的是通过短波波段三三二千赫和 voinews.id/mandarin 收听本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弟兄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五言六色。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弟兄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五言六色的节目。今天的题目是关10 November 供水源学生专心帮助盲人看见并帮助阿尔兹海默病患者记住。听众朋友，来自10 November 供水源的学生团队制作了一款全新的智能手道，可以帮助盲人中间光明，帮助阿尔兹海默氏症患者中庭的听力。这款手道被称为 Neutral Eye Glove。这些手刀由 Virania Putri Harsanti、 Pelangi Masitawati 和 Arundaya Pratama Nur Hasan 制作的。这项专线设于三名学生，他们受到人工智能概念各种作业的启发。听众朋友，对于盲人来说，这些智能手刀可以复活用户周围的社交信息和语音的命令，然后这些信息被处理并翻译成声音来指导道路的明明物体。一直同时对于患有阿尔兹海默氏症的人来说，Neutral Eye Glove 可以通过计算即时交技术
盲苗他们想要识别的人的面孔后的帮助他们记住周围的人，这些手导可以准出一个人的身份，包括面部、姓名、关系和其他详细信息。就有下这用户遇到同一个人时，手导会将这个人的脸部与准出的数据进行的匹配。如果匹配，手导会通过声音通知用户。对于与 Nedrek Arglov 的转讯 ，10 November 工学院学生团队在 Hackfest Indonesia。2024年中正公国的第一名，他们三人现在已准备好参加2024年 Google 解决方案挑战赛。这就没有今天无言如此的节目播送完了。 Fa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Don't know where to begin. I'm starting all over again. Don't know what's right or wrong for me. Ground zero again.
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感谢你的收听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你能通过短波波段三三二千赫和本台的网站 voicenews.id/mandarinwoman 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本台播送的印度尼西亚各级在布朗英南的节目，请欣赏。
Voice of Indonesia。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一首来自东南苏拉威西的歌曲，是布当地区流行歌曲，歌名是《挽留留》。挽留留歌曲的意思是美人鱼。由劳迪·伊玛努丁创作的这首歌，与不丹人的文化和口头传统密切关的。 温丢丢讲述了一位母亲因为在海里旅游太久，为孩子们寻找食物而变成美女的故事。等待中未回家的母亲，这首歌是其中一个呼唤母亲回家给弟弟喂奶的孩子唱的。当母亲还没有完全连篇时，他可以倾听并来迎接他们的孩子。然而当他全身脏满意淋湿，他再也听到儿子在海边唱的弯溜溜。各位听众朋友，请各位收听奥兰玛丽露演唱的弯溜溜，请欣赏。
Love.
众朋友，本台今天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即将结束，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我们每天在印度尼西亚西部时间下午六点至七点，北京时间下午七点到八点，格林威治标准时间十一点到十二点播送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你能通过短波波段三三五间课以及本台的网站 foreignnews.id/mandarin 收听我们的广播，请将你的对我们的意见和批评发给 foreign@foreignnews.id， 以及不要忘记请您关注我们的 Facebook 账号 The Voice of Indonesia， 对的 @foreignindonesia。在华语节目之后播送的是日语节目，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